本港带来大骤雨和狂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本港今晚和明日是多云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面有涌浪。展望星期五有狂风骤雨和雷暴，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783，
天水围 FM 92.3，
跑马地铜锣湾 FM 95.2，
将军澳 FM 99.4，
屯门及元朗 FM 106.8。
香港电台第五台，分享真善美。
我哋住紧嗰座旧楼，收到政府通知，旧期执执。
政府同市区重建局嚟紧会推出楼宇更新大行动2.0，同消防安全改善工程资助计划，资助业主验楼、修葺同提升消防设施，层楼稳阵，先至住得安心。
我有冇资格申请资助啊？
收到强制验楼通知或消防安全指示，同埋合资格嘅楼宇就可以参加。打3188-1188问下啦。
人生终有欢喜，
他创作的歌曲是香港人的集体回忆，
亦常有泪。
有香港乐坛教父之称的顾家辉先生创作过无数的经典金曲。香港电台第五台星期一至五早上8-10，袁翠霞会同你逐一回味，约定你有趣空间见。
人生不免唏嘘。
咬文嚼字，带你认识字词的正音正解，同埋品味背后的趣闻轶事。主持宋玉文。
子曰：君子惠而不废，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子张曰：何谓惠而不废？子曰：因民之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废乎？则可劳而劳之，又谁怨？欲人而得人，又焉贪？君子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骄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呢张书是出自《论语》的。子张是孔子的弟子，姓尊孙，名师。他问孔子如何才可以从政，孔子就教他要尊五美。他问何谓五美呢？孔子就解释：惠而不废，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但是子张仍然呢不是点十分了解孔子所讲的意思，所以孔子又逐句加以解释。现在我们要讲的就是惠而不废的废字。废字的字形是从予弗能够如的弗字下头作一个宝贝的贝字。废字在现代汉语里面用得很广泛的，例如车费、船费、学费、警费、管理费、收费、免费等等。很普通的人呢都会使用这个废字。有一位听众子庄先生，他曾经写信来问好几个字，我在上两次曾经为他解释过塑胶的塑字与倒叙的叙字。他的来信里面又问到出师表里面废医这个人名应该怎样读，照广东的音去读呢， 上头一个字呢读做肺，下头一个字呢读做医。换句说话，即是这个人呢是姓肺名医。个肺字是根据资治通鉴胡三省在七师表的注里面所注明而读的。因为胡三省的注呢这个肺字呢是附肺翻，所以呢我把它照广东音呢读成肺。本来啊，肺字作姓氏用的呢还有一个音是音鼻。这个鼻姓啊是因为老桓公之子贵友封于鼻音，他的后人呢就因以为姓氏。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这样而对于凡是用这个字做姓氏的呢都称他做鼻先生。例如楚大夫费无极呢，他是姓费不是姓鼻。据说呢姓费的呢是夏禹的后人，系出此姓。这个后汉的费长房呢亦是读费，有很多人读他做鼻长房呢是不啱的。用费字做姓的呢有些直读做费，有些呢应该读做鼻。两个姓的祖先呢原本是不相同的。而肺医就是姓肺不是姓鼻。关于肺医的医字呢，我们亦应该呢，因为这位听众先生来问到呢，我们亦应该详细一点去解释给他听的。侍中侍郎郭由之、肺医董允等，是皆良臣，自类忠臣。这几句是出自诸葛亮出师表的。侍中和侍郎都是官名，属后主的时候，郭由之和肺医都是侍中，而董允呢就是黄门侍郎，所以称做侍中侍郎。侍中和侍郎呢都是亲近皇帝之官。诸葛亮出师的时候向后主陈明，他说郭由之、肺医、董允这些人呢都是贤良笃实，他们的心智和思虑呢都是忠厚纯一的，希望后主听信这几个人的说话。在出师表里面呢有两个人的人名呢是很容易读错的，其一就是肺医，另一个呢就是上宠。上宠的上字呢原本就是志向的向字，方向的向字，但是啊在姓氏上来讲呢就要读做上。世俗为子女婚姻已经完毕呢就为之了却上平之愿。上平即是上子平，是东汉的人，亦有些人呢每每将上平之愿呢读做向平之愿。所以出师表里面提到的将军上宠呢亦每每被人读为将军向宠。这个读音读做向呢是有欠正确的。现在我们所要讲的一个字就是上面所提到的肺医的医字。这个肺医的肺字呢我亦已经讲过，现在呢我讲这个医字。这个医字的字形啊是从旗字边，旗字边即是点呢，即是俗语所谓礼衣边，右边作一个围篇三绝的围字，亦即是伟大的伟字，不要个旗人边，改为礼衣边。有些人呢读出师表读到肺医这个人名的时候呢每每将个肺字读做鼻，本来呢这个肺字亦可以读肺亦可以读鼻，不过呢不是两个可以乱读的，因为呢这个姓呢很奇怪，同一个字呢而两个音，有些人是姓肺有些人是姓鼻的。咁呢而将个医字呢读做胃，所以呢好多呢读做鼻胃或者肺胃咁样，可能呢因为呢个医字同伟大个伟字嘅字形呢係好相近，所以有啲人呢就会读错咗。 有些人读字呢，他们每每不肯去查字典，亦有时候啊，因为手头上呢冇咁便有字典嘅，所以呢遇到一个生疏嘅字呢，就将一个字形相近嘅字呢去照读。咁样嘅读法呢，有时候呢係会撞中咗嘅，但係有时候呢不得唔中，而且係完全呢撞唔中嘅添。亦有啲人呢将呢个肺衣嘅衣字读做肺，其实呢肺字同衣字呢係有分别嘅。挥字是怎写法呢？它两个字呢是个字形很相近。挥字是衣服的衣字边，而衣字呢就是旗字边，即是所谓礼衣边。挥是怎解呢？是古代妇人用以蔽室那些大巾呢就叫做挥，又或者这个是皇后的祭衣呢就叫做挥衣。而这个衣字呢怎解呢？就作美好咁解嘅。喺说文里面呢有衣字边呢个挥字，就并冇礼衣边呢个衣字嘅。但係喺三国志以及喺文选里面呢，挥衣嘅衣字呢都係从礼衣边，所以应该读做挥衣，并唔係挥挥。
假如没有分离，不知道这样爱你，从此我所爱的人都很想你，看着别人身体有一件你的影子，拥抱的时候总错念你名字。思念是残忍的游戏，忘记了怎样去忘记你的名字，还留在我呼吸。我以为我不在意残忍的回忆，忘记了怎样去忘记我的名字，是否已在你心里绝迹。我在寻寻觅觅跟你一样的名字，想看看他们的脸像不像你，看着别人身体有一件你的影子，快乐来不及，眼泪已经消失。失眠是残忍的游戏，忘记了怎样去忘记你的名字，还留在我呼吸。我以为我不在意残忍的回忆，忘记了怎样去忘记刺在心里的名字。消息，我应该销声匿迹，问自己怪自己为什么不能放弃刺在心里秘密的名字。去忘记我的名字，是否已在你心里绝迹。
咬文嚼字，主持宋玉文。
欲当监察陀犹达，万里云罗一雁飞。这两句是李商隐《春雨诗》的末段，他意思说欲全监察无由既达，万里云罗只见雁飞。现在我们要讲的就是欲当监察陀犹达的监字，监字的字形是巧思边偏旁右边作一个老幼含义的含字。根据说文的解释，监就是束合也，束合合即是双合，即是用绳来绑住啲双合就为之监。这个监字是常用的，例如我哋写信俾朋友，旧式嘅信封右边呢就写收信人嘅地址，中间呢写收信人嘅姓名，左下角啊就写呢个寄信人某某监咁样，某某监者即系某某人寄出嘅书函。何以书函为之监呢？因为书函呢系要封住口嘅。封住口就为之监，这个意思啊，我们要讲到家语去。孔子观周啊，入后积的庙，他见到庙堂右街之前呢，有一个金人，三监其口，而名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所以呢，封住口就为之监，闭口不言就为之监口不言。现时的报纸叙述某人对于某一问题不愿意发表意见呢，就说某人对某事保持缄默，缄就是缄闭其口，默就是默言不作声，无声就为之默。宋史将契传有君父骄怒于上，臣子缄默于下之语，由宋史郑侠传亦有御史缄默不言而君上书不已之句。这个缄默呢亦是由家语官州而来的，足见缄默这个词语呢虽然在报纸上常见，但是并不是现代人新创的名词，在宋史呢就已经有的了。不过有些人每每将缄默的缄字误读为针，这个错误呢错误得很普遍。其实呢一眼针的针字是金银的金字偏旁右边作一个老幼含义的含，而缄默的缄字呢就是俗语所谓巧思边旁作一个老幼含义的含，一个是金字边，一个是巧思边，本来是有很大分别的。但是很多人认字呢常常呢会不加细察，就它的字形以一个相近的字呢去读，那呢就会发生这种错误了。假如大家对每一个字的字形都肯仔细一点加以观察，那就可以减少读错字的毛病。希望听众诸君对这件事呢要加以留意。晋书王献之传，他说七八岁时学书，弃之勿从后，切其笔不得，叹曰：此儿后当浮有大名。这一节是讲王献之七八岁的时候学写字，他的父亲王羲之呢静静从他的背后想说掹起他支笔，但是掹不起。王羲之呢就认为呢他将来呢一定是有很有名气的，因为写字我们应该要揸支笔揸得很紧， 若果揸得唔紧咧，俾人响后边掹得起咧，咁写字咧就冇力噶啦。现在所要讲嘅咧就系从后切其笔嘅切字，呢个字嘅字形啊系控制嘅制字，下头加一个手足嘅手字，音切。牵曳呢就为之切，又闪电呢亦为之切电。苏轼嘅诗有两句，他说我为那翁留十日，切电一欢何足此。但是现时啊，这个切字呢一般呢都不读做切，大多数人呢都读做制，例如灯制、电制、车制等等。有一位听众啊，吴润超先生，他写信来特别提出这个字。他说他少年的时候读书的时候呢，老师呢教他读这个字呢读做切，不是读做制的。但是报章上呢常常呢将这个切字作个制字用。他问到底这个字是什么音呢，这样吴先生呢又剪落一张报纸，上面有杀制两个字。这个制字呢即是他后生的时候，少年的时候老师教他读个切字。足见吴先生对于字音呢是相当留意的。其实这个字是有两个音，一个呢是音切，一个呢是音制。因此吴先生的老师并没有教错他读这个字音，而同时一般人读做电制、车制呢亦没有读错。从这件事实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经验，就是老师教学生认字，遇到一个字两个音的时候呢，如果只是读一个音呢，那呢学生对于别一个音呢可能呢有所困惑。如果将两个音呢都讲给学生知道，使到学生知道这个字呢是有两个音的，不是一个音的呢，这样呢就不会使到学生困惑。其实呢电制、车制所用的制字呢下面从手这个制字呢是一啲都没有错的。吴先生对于我这个这样的讲法，或者呢他不敢轻信都未定，因为他在他的来信里面呢他讲到这个制字呢可能呢同塑胶的塑字被人读做塑字呢一样的错误。这种情形呢实在呢同这个塑胶的塑字呢是不相同的。我们试翻开词源与共词海这两本工具书查一查，居马的居字部里面有轮制那条，与共查一查刀剑的刀字那部分里面有制动机那一条呢，我们呢从这两条的词语里面可以知道，所谓轮制即是俗称刹车，而所谓刹车呢亦即是停止机器转动。由于这个轮制我们呢可以引申这个制字呢做电制、灯制或者水制，这样是当然可以的。我们不必固执这个字呢只有一个切字音，就不记得它有一个制字的音。
西唱到假期，手中的点没游戏，教三点食更完美。这个嘛，跟森巴节日无关，只关于虚拟游戏，怕超出你预期。在这斗室内，让派对举行，美丽拳王和战士和经典马里奥有份，一切是虚无。但世界太枯燥，花一世名和利流汗拼搏，到最后同样是幻觉一种。国旅赛鲜花云层中去，全探来学马里奥度假，莫孤岛可当衬。游戏中花飞花比真。
下电掣通满咗身。每件琐事，客户又喋喋埋怨，我假装坚定微笑。到家里喺握手制在两手，栖身于虚而游戏，意思想去漫游，没法可当成现世的英雄。我没强横，但要力无功，主意被我救起，一切是虚无。但世界太枯燥，不一世名和利流汗拼搏，到最后同样是幻觉。一场湖泊里赛，鲜花云层中去，穿探来学马里奥度假，无孤岛可当餐。游戏中化被化，比真实更养眼，然后再重赞，亦有梦醒时刻。按下电掣，痛没走散。
Shake them buns.
Một phát khó đong sinh, hiện thế đi anh hùng. Ngô một cường hoàng, đàn yêu lực vô công, chủ yếu bị ngô cầu khí, một chân sự hư mù. Đàn thế giới thái phu chô.一世名和利流汗拼搏，到最后同样是幻觉一种。湖泊里赛，鲜花云层中去，转探来学马里奥度假，无孤岛可当餐。游戏中化被化，比真实更养眼，然后再重赞，亦有梦醒时刻。按下电掣，痛满咗身。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他们是社区的一份子，
但他们的声音有没有人听见？他们的存在有没有人看到呢？
流浪猫依依这个戏偶演出讲的就是有关流浪猫的故事。
流浪猫依依这个戏呢，其实主要就是想给小朋友和家长啦、社区人士啦，透过这个戏可以关心我们社区其实都有很多流浪的动物啦。那我们就会想一下，就是在社区里面其实流浪猫的生活是怎样的呢？那然后就开始都有团员就讲了他们都有很多经验，是可能他们自己试过喂流浪猫啦，又或者同一些同我们的戏里面讲的猫依依啦，就是那些通常会去喂流浪猫或者照顾流浪猫的不同的女士啦。于是就因为这些原因就令我们想起这个故事。
多谢导演陈应国。在今次的演出当中，演员会运用不同类型的戏偶跟大家讲故事。
今次其实有用了几种的偶啦，我们有用了执头偶啦，就是故事里面的一个小朋友啦。他执头的意思就是在个人偶的头后面会插了一支棍的。可能是木方啦，可能是塑胶的通咁样啦，咁就会执住头后面嗰个位呢，咁就可以操作呢个人偶，咁所以我哋会叫佢执头偶囉。另外我哋有弄咗两种猫嘅偶啦，一种细啲嘅执头偶啦，类似现实差唔多 size 嘅猫啦，另外我哋就都有一隻特别大嘅人企咗落去操作嘅大型嘅猫嘅戏偶啦，咁主要有呢三个。
流浪猫依依
六七月期间巡回各区演出，详情请浏览小不点创作 Facebook 专页。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自是。踩单车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咬文嚼字，主持宋玉文。
子曰：質性文則野，文性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呢章書係出自《論語》，質係指本質，文呢就係指文識。孔子話：假如本質勝於文識呢，咁就樸實到好似粗野嘅人一樣。假如文識勝於本質，咁呢又恐成惑不足，所以呢文與質不能相勝嘅，一半文一半質，即係文質相伴呢，然後至可以成為君子。有啲人以為文質係一個雙音詞，於是見到一個斯文啲嘅人呢，就叫佢做文質彬彬。其實文係一個詞，質又係一個詞。現在我哋要講嘅就係文質彬彬嘅質字，質字嘅字形係兩個跟兩個跟字平排，下頭作一個寶貝個貝字。質字有好多種解釋，我哋就佢嘅常用意呢嚟解呢，就係物質嘅質、質朴嘅質同埋質問嘅質。其他唔常用嘅意呢，我哋暫且唔去理佢，因為我哋呢個節目嘅以研究常用嘅字嘅讀音為原則嘅，所以解釋每一個字，如果有多種字義嘅時候呢，我哋呢多數呢就佢嘅常用意去解釋。我哋就以上三個舉例而言，質字嘅詞性呢已經三變啦。物質嘅質係名詞，質朴嘅質係形容詞，質問嘅質呢就係個動詞。質字嘅破音又讀字，用抵押品去取信於人呢就為之字，用人去做抵押呢就為之人字。古時有互字以為信嘅，為之交字，比如左戰中周鄭交字，周以王子胡為字於鄭，鄭以公子忽為字於周。又戰國策裏面有必以長安君為字，兵乃出，亦係以人做抵押。現代交戰國家呢，亦每每拘禁俘虏作為抵押嘅，都係叫做人字。但係有啲人呢唔知呢個字呢係讀破音嘅，就每每直讀做人質。人係一個人，質就係本質，如果讀做人質呢，咁就係一個人嘅本質，唔能夠表達佢做抵押品呢個意義嘅。我哋常常會讀錯字音嘅，讀錯字音嘅其中一個主要嘅原因呢，就係遇到破音嘅字唔知道，所以呢會讀錯咗。假如我哋遇到一個詞語，試就佢嘅字面加以解釋，如果係不能解嘅、不可解嘅呢，咁呢就應該查下字典，睇下佢呢係唔係一個破音嘅字。例如校長，我哋不能讀做校長，咁呢我哋知道校長呢係解唔通嘅，而人字嘅字字呢個情形呢係與此相同嘅，所以呢亦可以推知呢個字字呢應該係一個破音字，咁樣呢就唔會讀錯啦。昔孟武擲鄰柱，子不學斷機杼。呢幾句啊，係出自舊時蒙學中嘅三字經，講孟子嘅母親係能夠選擇方鄰而居處，佢因為孟子唔肯向學，就斬斷咗織機上嘅柱軸嚟激勵佢。現在我哋所要講嘅就係擲鄰柱嘅柱字，柱字呢即係辦事處嘅處字。相信辦事處嘅處字係一般人啊 都会懂得㗎喇。所以我哋不必再讲佢嘅字形係点样。我哋要讲呢个字係因为有一位听众梁家晶先生佢写信嚟提出。梁先生特别指出啊，佢话处理嘅处字广播中人仍有不少读为去声者，即是将处理的处字读做处字，读做办事处的处字。其实啊，广播中人呢有些读这个处理的处字读做处，但是其他行业的人呢亦有同样将这个字读错了的。我又常常听到人家读这个处女的处字呢亦读做处女，例如话呢一出电影系某某明星嘅处女作，就会读做处女作。其实啊，女子未出嫁嘅呢就叫做处女，亦叫做处子，即系心处于家中咁解嘅。喺国策巡策里头有讲话：君民乎江上之处女乎？据嘅注解嘅注明呢，女在室者就谓之处女，亦有合意的解释，即是女子未曾与人交合的呢就谓之处女，曾经交合的呢就非处女。处女的处字啊，和处事的处字是同一意义的。古时有学勤的人而隐居不做官的呢就谓之处事。其实处与处呢是很容易分开的，虽然他们的音是很相近，但是我们要分开他两个字来读并不是难的。处字呢是动词，例如越居野处就是讲上古的人居住在洞穴与山野之中。又决断事务呢就为之处事，或者叫做处理事务，左转得以处事就是作这个解释的了。因此处理不能读做处理。至于处呢就是名词来的，处即是处所的解。史记五帝纪他有这么说：千载往来无常处。所谓无常处呢就是没有一定的处所。又官处亦往往称为处的，例如清代的军机处、侍卫处、刑务处等等。香港的政府机关呢亦有称做处的，例如政府新闻处、海事处、人民入境事务处等等。总之啊，凡是做名词用的呢都是读做处，名词用不能读做处的都是读做处的，但是动词用的呢咁呢就读做处，又不能读做处，所以呢处理不能读去声，而处女呢亦系不能读去声。咁呢稍微留意一下呢就可以分得好清楚，唔会读错㗎啦。
意识找些方法逃避，无论你多不高兴，故意挑剔生气，沉着气为了等新的转机，在你不肯抽空参与晚会里，仍独个故作最快乐无恙，为你解释只因太忙掩饰真相，我再笑相当勉强，宁愿你总欺骗人面具，宁愿你推搪说疲累。
想知道，其实你另有一位爱侣。在你不肯归家的这数天里，宁愿四处逛逛，半夜游荡，独对家中的几扇墙真空感觉。你别去，我不知去向，宁愿你装欺骗人面对，宁愿你推躺说疲累，宁愿不肯一句，我也不想知道，其实你另有一位爱侣。只有我在外望这家里每个角落，犹如围城冷漠。即使你没有讲出走真相，若要懂识的说谎，你已经不必再讲。
主持宋玉文，
白圭之殿尚可磨也，斯言之殿不可磨也。这几句是出自《诗经·大雅》的，意思是说一块白玉假如发现有缺点，仍然可以将个缺点磨去，但是说话假如讲错了，那就不能更改的了。现在所要讲述的就是白圭之殿斯言之殿的殿字。殿字的字形是玉黄边作一个占卦的占字。殿字有两个音，一个是音殿，即是同殿户的殿字同音，即是同商殿的殿字同音。另一个音呢就是音点，同一点一画的点字呢是同音。有些字典将这两个字音呢分开的，紫玉石有缺点呢就读做殿，紫玉石有瑕疵呢就读做点。讲到这处我要先交代一下的，就是瑕疵的疵字呢读做疵，只是从俗读，正确的读音呢应该读做疵，瑕疵呢读做瑕疵呢就是正确的读音。但是我们有很多时候呢，我们呢有些字呢要从俗读呢是还比较好一点的，容易表达一点，所以呢我们有时候呢会不从正读，是从俗读的。对于这个痴字我们交代完了，继续讲这个点字。有些字典呢点和点这两个音呢是任读的，即是读做点呢也可以解做缺点和瑕疵，而读做点呢亦可以解做缺点和瑕疵。不过 就廣東而言呢，一般呢都是讀去聲，讀做店，即是商店的店字同音。這個店字啊，時常呢同個烏字相連成為一句詞語的，即是店烏。店烏呢即是瑕疵污垢之位，如王充的論衡呢就有一句話，以玷污言之，清秀塵而白取垢。玷字又常常同恥辱的辱字相連，人哋蒙受了恥辱，就好似玉石咁樣，有啲玷，有啲瑕疵，所以為之玷辱。沈約嘅《奏彈王元文》就有玷辱劉備，莫斯為甚呢兩句，指人哋做啲羞耻嘅事而羞辱及佢嘅祖宗，亦每每讲话玷辱先人或者玷辱祖宗，所以呢玷字呢系一个常用字嚟。但系啊，我哋有时会听到人哋读玷污或者玷辱，读做玷污或者玷辱，亦有读做玷辱或者玷污呢两个音，显然呢读做玷，读做尖都系读错嘅。咁样嘅读法呢，可能因为佢嘅声旁啊一个尖卦嘅尖字，所以呢大家呢就读做尖。而尖卦嘅尖字呢，亦可以作动词用，即系作尖句嘅尖字，着囚沟尖就系呢个尖，唔系一定有企引边嘅。亦可能因为这个玷污的玷字呢，它的字形与三点水旁边那个尖字是相似，亦与企引边的尖字呢相似，于是呢读成尖或者尖。其实啊，这样去认字呢是一种最坏的习惯来。希望听众诸君啊，千万唔好染有呢种坏习惯，因为呢种坏习惯咧，每每咧会使我哋咧行错咗路嘅。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愿刨除也。呢几句话啊，是孟子讲的。所谓君子愿刨除，本来呢是出自礼记，不过孟子加以引用的。其中所谓愿刨除，这个愿字呢其实就是远近的愿字，它的字形呢就是姓袁的袁字，即是袁子才那个袁加一个撑艇。这个愿字呢是极常用的，通常都使用的，如心远、长远、永远、远足、远期、远客等等。但是这个远字啊，在古书里面呢常常读做去声，读做远的，与志愿的远字同音。例如上面所举的是君子愿刨除也，又如这个论语的敬鬼神而愿之，又论语不仁者愿矣，都是不读做平声而读做去声的。有些人呢往往呢读做君子愿刨除，或者敬鬼神而愿之，或者不仁者愿矣，这种读法呢是有欠正确的。愿字啊，何以会圈去声读呢？咁本来愿就是个形容词，圈声之后呢就变成个动词，所以啊，远和远虽然仅仅是一音之差，一个是上声，一个是去声，所差的甚微，但是在字上呢就相去呢相当远的，一个是形容词，一个是动词，两者呢不能混而为一的。读做远的时候是为什么呢？就是离也、疏也。例如君子愿刨除，就是君子离开厨房，以免听到 这个宰杀禽兽的声音，又如敬鬼神而怨之，是敬奉的鬼神而不太亲近的鬼神。换句话说呢，就是敬奉鬼神而不迷信的鬼神，那呢就叫做怨，不是叫做怨。又如诸葛亮的出师表，他有亲贤臣，怨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怨贤臣，此后汉之所以倾颓也。这一段他叫属后主，亲近的贤臣而疏远的小人，不好亲近的小人而疏远的贤臣。这个呢 是诸葛亮有鉴于属后主宠信这个太监王浩这一班人，所以呢他就讲这一番话，其中用两个怨字呢都是读去声而不是读上声的。读书的时候呢，应该根据上文下理，我们审读下每一个字的词性，决定它是读什么。比如这书这样，我们决定这个亲贤臣的亲字呢是动词，这个怨字呢亦应该是动词，所以呢亲贤臣怨小人呢，我们不能读做亲贤臣怨小人的，若果读个怨字呢就是形容词，那就不是动词来的了。
咬文嚼字，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Thank you. 情。